法让我们像在伊甸园里面一样，我们可以真实的进入到你的同在当中。阿爸父神，你帮助我们除掉我们内心里面那种羞耻感、不足感跟罪疚感。阿爸父神，在早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让我们可以单单的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夺得你的心意，也让你的心得满足。阿爸父神，也求你抬举孩子，也求你恩高孩子的口舌。阿爸父神，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成为那样一个出口，成为那样一个管道。父神啊，谢谢你，哇，谢谢你，求你也在我们，在你的爱来厚厚的来遮盖我们，在我们一些比较直接的话语上，比较扎心的话语上，父啊，愿你的爱来调和，愿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做那个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早晨的时候，我先来看一段经文就是我一直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段经文。稍等，我共享一下。好，这是在罗马书八章的八章28到29。这里有提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段话大家都比较熟悉。那我在想要跟你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过程。按照台湾陈一豪陈牧师的针对他的启示，就三个阶段天父儿女、基督心腹跟属灵父母的阶段。那这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小子、少年人跟老年人。当我们还是年轻人，当我们还是小子们的时候，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要吃，我要喝，甚至你不给我，我就要闹腾，我就要有脾气。天父用他无条件的爱，用他70个70次的饶恕，都接纳我们。在那个阶段，是我们最美的时候，是祷告最的灵光的时候，好像万事都很顺利，好像神那么的宠爱我们，好像环境都被我挪走。那是天父儿女的阶段，神让你经历极大的恩典，是为了让你带着这样一个恩典的确据进到真理当中，因为真理使人悔改，在悔改当中，我们越来越体贴神的心意。那你像今天。这一次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恩福所安排的一个暑期的一个读书会我们在进到儿子的心或者说做儿子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学习，它是一个以你为主导的，是一个你要去读的，你要去互动的，同时是在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个得什么样的益处呢？就是在29节，像他的儿子，像他的儿子，就像耶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祷告过，说神呐，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但是我想，我敢98%以上的肯定，我们没有一个人祷告的时候说神呐，我愿意像耶稣一样做你的儿子。我们很多时候祷告说，我们像耶稣一样，医病赶鬼服侍。少睡觉，常常祷告，这都是好的，神都喜悦我们的心。我刚才我讲这个话，不是要来责怪你，不是要来批评你，甚至我们的教会都是说，我们要像效法耶稣，使5000人得饱足，甚至我们要开布道会，像耶稣一样开布道会，开医治大会，开这个做那个事工，做这个事工，这都是好的。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显明出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里面祷告的时候说：“父啊，父啊，父啊，我这么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我旁边的人的益处。”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生追求的就是像耶稣一样，把父神的心意完全的表达出来，体贴父神完全的心意。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个阶段。我们开始的时候为环境祷告，你还记得门徒在船上， 那个起了海面起了风浪，啊，几乎船都要进水了，都要沉没了。但是耶稣却睡着了。我很难想象，即便是大能有了牧者，在这个摇晃的船上是很难睡着的。为什么会有紧张，会有焦虑？但耶稣睡着了。其实你跟我的生命正在经历的是耶稣斥责风浪，风就平静了。我们彼此很开心。我们很骄傲，因为你看，我们的神让海平静，让浪平静，好像我们常常是想要争一口气一样。因为你们的神是假的，我们的神是真的。当你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还是活在分别善恶的那个对跟错里面。神渴望你跟我进到一个生命的状态，在这样一个生命状态里面，就像耶稣一样睡着了。我经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在疫情期间收到了两条短信，有一条短信，他是说，请为我的家人祷告，他得了这个中了新冠，祷告他可以得医治。有一个短信就是说为我的家人祷告，他可以平平安安的歇了地上的工。在这个当中，如果你用分别善恶，你就会想到底哪个对，哪个更属灵，哪个更爱主呢？不是的，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把这个见证分享给你听。是要让你用生命树的爱去看这两个故事，好像神是这样看的，哇，这个孩子还有点喜欢这个世界，还有点没有做完的事情，他还想再多留几天。那他的祷告就是让他得医治，可以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另外一个祷告是说，哎呀，这个孩子他巴不得回来跟我见面，他巴不得回来，因为我这边美得很好。这是我在疫情期间的两个故事，如果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是怎样的祷告呢？那我再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一直以来我非常的替摩西惋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啊，经常挨骂，经常被埋怨，经常被误解，好不容易到应许之地的边上了，神却说不要去了啊，然后他有好多次祷告。神就他说罢了罢了，不要再提了，啊，你的兄弟那个加勒会带他进去。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替摩西叫不公，我觉得这个神你太苛刻了，该死也是以色列人该死，摩西只是一个佣人，他怎么可以遭受如此的不公正？我们当中有些牧者啊，你或许正在遭受穷洋的，不理解，啊，教会的政治啊，甚至啊，你可能遭受一些其他的。事情，或许你的教会很健康、很完整，大家都在称赞你，你觉得是你的功劳，你觉得可能对的，神的恩典98%吧，那2%还可能是我的，或者你可能会觉得说你们的同工很合一，啊，你们的地方，啊，你们地方的弟兄姐妹很合一，你们很有智慧，这个本质上跟我对为摩西叫不平是一样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在希伯来书有提到说。我们都是客旅，都是寄居，地上的事儿不过是天上的影儿。如果我们都是寄居者，我们会渴望回到天家，渴望回到天家。我过去的这一周，去到了沈阳，去到了本溪，然后转了一圈啊，去探望我们的家人。我可以明白，我现在渴望再去本溪。我能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是因为那里有七大姑八大姨，那里有酸菜饺子，那里有包子，那里有一起去玩。因为你没有吃过七大姑八大姨包的饺子，你永远没有跟我无法理解我的那个期待。我现在都知道那个下了楼往右边走是哪里，往左边走是哪里。我现在都知道我可以跑一圈跑到那个哪里去，你不知道。所以当摩西他还不知道的时候，他渴望进到那个迦南美地。为什么？因为那是他能所理解的最美的、最美的、最美。但神的爱超越那些，我也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神的心意。你能想象吗？你的孩子正在游戏厅玩游戏，对不起啊，我用举这个例子，你的孩子正沉迷于这个手机游戏，你说回来吧，回来吧，不要玩了，照顾好你的眼睛。他不知道，他觉得那是最美的时刻，那是最好的时刻。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替摩西这个叫不平了，我才发现哇，你这家伙，神的心意你不懂， 我相信最后他是懂的，最后他一定是懂的，只是以色列人不懂，为他哀哭了多日。我在想，他们在以色列人在哀哭什么？哀哭摩西健在的时候没有好好对他，哀哭没有把好好，没有给摩西更好的薪水，哀哭没有好好的去体贴摩西的家人。我不知道他们在哀哭什么。啊，你呢？你去看那段记，哀哭了70多日，好像。哀哭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进这个启示的时候，你的生命在成长，无论你愿不愿意，神都在成长，成长成为一个阶段，就是呢，金窝银窝不如我们自己家的狗窝，龙虾牛排不如我七大姑八大姨的酸菜饺子，它是一个特别的情感在。你无法理解的就是，这里他有一个情感在，就是我就很被这些事情感动。有时候呢，你吃一口饺子，你会突然明白，这个不是买来的，这一定是谁做的。啊，在那一桌上，我吃那个刺老芽，从冰箱里面化冻的。你不能用分别善恶去分析它有多营养价值，它值多少钱。啊，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神有时候给我们的一些祝福是超越我们的，我们怎么去看呢？哎，就是今天这一章最关键的，就是儿子的心，它是整本圣经最关键的。如果你有了一颗儿子的心，你再去看经文的时候，你不敢去论断这个神怎么如此的暴，你会说神啊，这一段我看不懂，因为我看出来了一个我自己的情绪。我看到你很凶恶，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不是真的，你们能明白吗？亚当跟夏娃所失去的就是这样一颗心，他们觉得神把那个最好的没有给他们，就如同你的孩子或者说你朋友的孩子一样，他就认为最好的就是天天玩手机。我的爸妈这样的不爱我，他把手机不给我，他坚信手机是最好的，他的父母亲不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在就走进。这个第四章儿子的心的时候，还是那句话，想要问一问，凡是读过了，你已经读过了，请你扣个一吧，让我看到你。今天我们会没有讨论时间，我会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儿子的心》这本书，也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少人读了，然后也听了，不是你简单的读，你自己知道我的意思，是你真的是在读了，在听了，读了听了，泪流满面。我相信。当你在读那个读的时候，在听我们姐妹的录音的时候，你一定会被触动，特别是最后一段，特别是，好，今天我想要就是来进到这个儿子的心，你们应该已经看到了啊，我共享的这个屏幕，那我也要把我的故事讲完。2014年、2014年在新加坡的那个会场的时候，老 James 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预备你一辈子。啊，如果用你2分钟你愿意吗？啊，我跟神说，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啊？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哭得哇哇大叫。那我旁边的同工呢，以为我被圣灵感动，我被圣灵充满，被神触摸到。实际上，只有我的内心最清楚，我对神充满着不满。我说神啊，你有没有搞笑？你为什么这样玩我？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学文科？就是预备我可以写奖章，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啊国际贸易经济？就想着说可以赚钱，能够自己供应我自己的需要，甚至还可以支持教会、支持传道人。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法律？是为了当我被抓的时候，我还有点法律可以保护我自己。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修足球？是为了我可以在被追的时候，我可以有体力跑。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修散打？是因为我希望当我被抓的时候，他们打我的时候，我能够承受得了。我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要来被你使用，你竟然问我2分钟，只是使用我2分钟够不够？神啊，不够不够。那个2分钟讲台一介绍完就没我事儿了，怎么可以？紧接着，那个神借着 James 又问了一句更厉害的问题，我就哭得更伤心了。他说：“如果我预备你一辈子，1分钟都不用你，你愿意吗？”我当然不愿意。因为我活着就是被主所使用的呀，我活着就是为了就成为传道人呢、啊， 成为一个大能的牧者呀。最后的时候，神又借着那个仆人来问：“如果我预备你一辈子，一分钟不用你，是因为我创造你，不是为了使用你。我创造你不是为了把你当做工具，把你用光了、用尽了，扔在边上，再换一个人用。这不是目前很多很多施工教会的一些做法吗？使用你，直到你崩溃了，再换一个人；使用你，直到你跌倒了，我们再换一个人，因为人多得很。”神告诉我说，他创造我是为了让我持续不断地活在他的爱里面，领受爱，经历他的爱，并给出他的爱。我说不对，神，因为我被教导要来感，要来报恩，报恩，报恩。我被教导是因为我害死了你的儿子耶稣。我被教导是我这个罪恶的人害死了你宝贝的儿子，让他与你隔绝。我是那个罪魁的祸首，我该死，我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的爱再次的临到我，我被创造是为了活在神的爱里，经历神的爱。那今天，那在那个故事的最后，神终于问了一句让我很开心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我想要成为那个大能的牧者，在很小的时候看到教会里面放的那个福音的施工的啊那个录像带，那时候还是录像带。我看到那个大能的牧者一挥手，我 touch 倒一片，我看到他一祷告，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我就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神人。紧接着神就说：“你看，你想要成为我所大大使用的人吗？”我说：“当然想。”你看，我似乎看到了机会了，我当然想。他说：“你看，那些我凡为我大大所使用的人。”都是某某某某人的儿子，那 James，你是谁的儿子？那他问我，James，你是谁的儿子？其实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对肉身父母亲的心关了起来。你们上一次都听到我的见证，对肉身的父母亲的心关了起来。但是呢，我又渴望成为神所大大使用的仆人，怎么办？去找属灵的父母亲。那今天。我想有个很有一个感动，想要跟你分享，在这个事情上，不知道神怎么带领，但是我很想要跟你分享这件事情。我就去寻找那个属灵的父母亲，我的给人一感觉很谦卑、很柔和，性格也很好，愿意顺服，所以有很多人愿意对我的生命说话。这也是为什么有超越这个年纪的一些成熟，不是因为我个人，是因为有一些属灵的伟人指点我。那我就开始找了好几位属灵的妈妈啊，属灵的这个爸爸。我记得有一位属灵的父母，他们是在住在东马。有一次我全家去到他那里，因为他也愿意成为我属灵的父亲，我也是这样喊他。我在我的心里面觉得说哇，太棒了，终于有一个属灵的父亲母亲，他可以在灵里面照顾我，在灵里面祝福我，成全我。甚至他还邀请我去他们那个地方住生活啊，我去看了学校，去看了他是一个开发商，他正在建的房子，他说你来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那个心里面一直不能确定。有一次，只要有一天晚上，他喊了他的孩子来吃饭，那我们感觉上我好像是一家人在吃饭一样，但在那一天吃饭的时候，神借着一个动作，把我心里面。对人想要成为我的父亲的那个念头给掐掉了，在那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的儿子也在，他给我介绍他是他的儿子，这他儿媳妇，他儿子管一栋楼啊，在这里，反正以后家产都是他的，那先早点开始管，我们就在吃饭，吃的时候他就开始夹菜，我的心是一个非常非常孤儿的状态，你们在后面的章数会看到，也非常的缺爱，也非常的敏感，我发现。他给他的这个太太夹了菜，给他的这个儿媳妇夹了菜，给他的肉身的儿子也夹了菜，没有给我夹菜。在那一刻，我从心里明白，我永远不是他的儿子，只是他愿意在某些方面帮助我。我一下子又变成了孤儿。我说天父啊，我需要一个父亲，我需要一个父亲，因为凡是被你所大大使用的人。 都是某某某人的儿子，我愿意被你使用。那个时候的祷告是愿意被主使用，所以要找一个父亲。你们能明白吗？为了那个果效，为了那个事工的恩高，为了事工的恩赐，所以我需要一个父亲。那我就找到一个属灵的父亲。在那一天，他没有给我夹菜，我想他是不是觉得那个菜我不喜欢吃，可能会在别的菜上给我夹。如果他给我夹，我就觉得他接纳我，他愿意成为我属灵的父亲。到最后都没有，也是在那一天，神提醒我，他不是我的父亲。然后我又变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又没有办法成为被神所大大使用的人。在假期的最后一个下午，他开车带我们全家去到了那个海边，他知道我很喜欢大海。我就说神呐，我都要快回家了，明后天都要快回家了，你得告诉我，你告诉我我该往哪里去。你得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不希望再回到以前的那样的服侍状态里面，我也不希望再回到以前的服侍的那样的一个苦难当中，我不要再过那样的孤儿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何去何从？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啊，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可以吗？那他们就在另一边，我自己就跑了好远，站在那有一个大石头上面，海边有个岩石，我站在那边。我就跟神祷告说：“阿巴父啊，你知道我渴望被你使用，你知道我的心，如果我哪里还有不好的，你告诉我，我要改。你也启示我，但是在此时此刻，你需要告诉我方向，何去何从。我们这次来看了住的地方，也看了学校，到底我要去哪里？”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一直没有声音，心里就很难过，开始流下眼泪。我神啊，怎么为什么？你跟其他人都给你的方向，给你的指引，你把我扔在这里，好像没有人管一样。你看，啊，我好不容易特地来找我属灵父母亲，他们也愿意成为我属灵父母亲。可是，在这样一个夹菜的这样一个瞬间，让我看到了，我在他心里面不是他那个100%的那个儿子。我渴望成为一个人的儿子，我渴望活在一个无条件的爱里面。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突然就喊我说：“嘿，James，看那个方向。”那是中国。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下来。我突然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回来，回来。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回来。那回来怎么办？谁是我的父亲呢？谁是我的母亲呢？我明白了，我的肉身的父母亲。所以在上一次我跟你们在分享的时候，那个故事的发生就是我回来之后去找我的父亲母亲，可能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心路历程，但是我的内心里面最深处最知道为什么，因为第一，我看到凡是被神所大大使用的人都有父亲母亲，那神也借着父亲母亲给了我一些祝福。我那个时候很确信，我的父母亲想到我的时候会有一点淡淡的叹息在里面，因为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好，因为我过得也不够好。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神逼着我回到我的肉身的父母亲里面。啊，那我要回到我给大家讲一讲，那上一周有提到的写信，你们以为这封信有那么厉害吗？不是，是当我们在写信的时候，我们在灵里面做了一个宣告，我们回到我们在灵里面儿女的那个身份里面。你以为是你写的内容多么棒吗？多么感人吗？完全不是，是你愿意回应这样的这个是神给这个施工，给这个机构。给这个启示传递者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写一封信，而在这封信里面，不是去抱怨父母亲，不是，是去为着我们曾经把我们的心关起来，向我们的父母亲道歉。所以十字架是一个认罪跟赦免的一个旅程，认罪跟赦免，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孩子，向我们的父母亲认罪。那中国是比较难的。哎，当然了，我写了信，我到现在都还没给我的爸爸。可是我知道那封信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意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读书会啊，它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组织，我不能逼你啊，但是我想要鼓励你，没有其他办法。在我看来，在我走过的路来看，这封信意义重大。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渴望被主大大的使用。我们都渴望效法耶稣，你效法耶稣什么呢？五饼二鱼吗？使风浪平静吗？你讲到几千人悔改吗？你效法耶稣什么呢？ 你想要成为耶稣什么呢？那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效法耶稣，成为神的儿子。你不是说你喊耶稣是我的长兄了，我就自然而然是儿子，不是连大儿子、小儿子里面，连那个隐藏得很深的那个大儿子，他其实没有一颗儿子的心，他却是一颗奴仆的心。小儿子看似像奴仆一样，但他却一直拥有儿子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故事你再去看，小儿子一直有儿子的心。抱歉，我这样解释，为什么呢？他相信那是我爹，他相信我爹能够接纳我，哪怕是他打我骂我，他还会接纳我。所以他如此的得瑟，你以后要给我的钱给我吧，反正你都要给我。虽然他在行为上不够美，行为上不够好，但是他却有一颗儿子的心。那篇信息我们看了那么多年，直到我最近才发现，哇，原来小儿子这个家伙有一颗儿子的心，但是他在行为上却不是一个好的，体贴父亲、体贴疼爱父亲的那样一个儿子。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批评小儿子，到后来的时候，神开启整个教会的门，我们开始又批评大儿子。教会里面有藏了很多啊大儿子，不是来批评，而是来去体贴父的心意。父的心意是什么？父渴望一个儿子，父渴望这个儿子跟他的心贴得很近，哪怕是空间上很远。那各位，你是谁的儿子呢？你是否也渴望你自己很像耶稣？那我还想再提一个，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曾经为过我们的婚姻祷告，为了我们的财务祷告，为着我们的亲子关系祷告，为着我们的教会复兴祷告，为着我们的牧者祷告，为着我们弟兄姐妹得医治祷告，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可以的，绝对是好的，父神也乐意听，按照他的心意也乐意成全。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可以不一直为你的婚姻祷告。你依然可以过着一个非常好的婚姻，蒙祝福的婚姻。你想要知道这样的祷告秘诀吗？你想要知道吗？你可以在群里面回应一下。你可以从来不为你的健康祷告，但是你依然还可以活在一个被祝福的健康的身体当中。你愿意有这样的祷告吗？这样一个祷告就是不断的像神的儿子耶稣一样。常常的去体会父神的那个心意，成为某某某人的儿子。我告诉你，神兴起这个世界上肉身上我们的父亲跟母亲，神也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让原生家庭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但却错失了原生家庭的一个秘诀，就是神让你看到原生家庭的不满，不是让你。去说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而是让你看到原来我的肉身的父母亲跟我一样，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一样的。我一直想要他从他身上要那个东西，他没有的东西，他给不了我。我一直只是一个索取者，只是一个索取者，不是一个给予者。我们能给予什么呢？我们能给予父什么呢？保罗说：“弟兄们，哦。”不是我，就是把我们自己当做活祭献上，是主所喜悦的。他说，我劝你们把自己当做活祭献上。大家有没有想过他在讲什么？讲一颗心，一颗愿意的心，一颗儿子的心，一颗顺服的心。以撒是这样子的。以撒还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紧张，是因为他是爸爸用绳子把他捆起来了。但唯有耶稣，唯有耶稣。他完全的明白父神的心意，他拥抱十字架，他扛着十字架，他走向十字架，他竟然跟父说成了。父说成了。今天我们不要再去做一个索取者，像耶稣一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儿子。这个好像，哎呦，啊呀，James，你好像又在教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不是，不是，你可以去看你的心，你的心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那在这里他说呢？作者说：“我的心完完全全是一颗孤儿的心。”大家伸手祷告说：“神呐，我不是任何人的儿子，我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儿子。”神一直在兴起环境，让你看到你的心，但是仇敌正在偷走这样的一个机会。仇敌让你看到什么呢？ 头弟让你看到你的牧者很掌控，头弟让你看到你的牧者不疼爱你，他的心胸很狭窄，或者头弟让你看到你的婚姻关系里面对方没有爱你，对方不知道改变，对方总不悔改，让你盯在这些人身上，但实际上这些对方跟你一样，我们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刚刚看到有人说这个小儿子没有儿子的心。他是有儿子的心的，但他不理解神的父亲的心意。他的确是想要用行为，这个是没错的。所以你看，你说的这句话里面有完全的，又有不完美的地方，对吗？对，好，那我们继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花1分钟的时间，想想看，你来到神面前，你怎么样来见神？啊，昨天晚上我去探望了10个家庭，昨天晚上我又偷偷的给我那个弟兄，给我那个姐妹有点奉献。昨天晚上我祷告了，今天早上我守成根了。我们教会马上要搞2次大的布道会。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怎么来？你带着什么礼物来见神？你是不是不带点东西，好像你就不敢见神？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一颗儿子的心。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一颗儿子的心呢？肉身的父母亲是最好的方式。他们有他们不懂手机。不懂怎么 Zoom，这个也不会说，那个话也不会说，他已经这样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是否能有一颗儿子的心，比较难。我们常常说他要懂这个，这样弄，会这样做，会这样说，他就是我的父亲。如果他不会这个，我就有点烦了。其实我们所有的烦躁来自于我们对父母亲那颗儿子的心没有了。如果他真的是我的父母亲，我完全是在爱里面去经历。是在爱里面去诠释他的每一个做法。在过去的一周，我在一个营会里面，神特别的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的营会。那是一群大学生，有些是职场的。在有一天晚上，我们分享到重新饶恕的时候，神的爱极大的触摸到这些孩子，他一下超越父亲母亲的那些过失，超越父亲母亲的那些不足。看到了神放在他们心里面的那个爱，放在父母亲心里面的那个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呢？你呢？你是否也失去了那颗儿子的心？我们儿子的心不是一下子就失去的，是在一些事情上面，你说：“哎呀，我再也不依靠你了，我再也不相信你了，我再也不爱你了。”在这些小小的这些伤痛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开始失去了那颗儿子的心，那儿子的心究竟是什么呢？在加拉太书4章4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以前我们以为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有权柄斥责鬼魔，对吗？医病，好像就是为了这些事儿。No，不是的。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地的进入到那种爱里面，那种爱是一个安息，是一种安息的爱。这个怎么跟你解释呢？就好像婴孩一样被抱在妈妈的怀里面，有的吃，有的睡，有的安全，有的被操心，有的被安排，那是一种安息。所以今天早上在抽空的时候，我有感动，一直到想要带大家进到那个安息。我觉得我感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服侍、在家庭、在人际关系上，已经特别的累了，累了。这个累其实是我们的心失去了一颗依靠，失去了一颗就是安息了。因为我要靠自己嘛，我们想要自己解决，想要弄明白嘛。当弄不明白的时候，就有点焦虑了。其实本质最核心的信心就是一颗儿子的心。我对我的父亲，我对我的母亲，我是完全相信的，哪怕是他的做法我不能够理解。但是我相信这是基于爱的表达，基于爱的做法。让我们继续看，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因着神对我们的收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在信，就是从以前是奴仆，现在变为神的儿女了。我们身份发生改变了，但是我们的行为还没有达标，我们的行为可能还不够完全。所以呢，这个社会这个文化，甚至一些教会就开始有一些做法。为了让你很快的达标，就开始去规矩一些要求，你要这样，因为这样是属灵的，它是没有错的。 一从外在的要求也能达到这个属灵的状态，那其实神的心意是从我们里面出来属灵的状态，但是这个过程会比较慢，为什么呢？你拿筷子练筷子需要7天，对吗？你懂礼貌，自然而然懂礼貌，可能需要半年，但是被要求有好的表现，立即就可以实现。待会儿来，待会儿那个阿姨来了要问好啊，这样有礼貌。阿姨来了说啊，阿姨好。那他的心可能不在，为什么？因为他赶紧问好完就可以回去继续看电视剧了。真正的生命是你不用说的时候，它会自然而然发生。所以带孩子去旅行也好，带孩子去走亲戚也好，你会抓住这个机会，让神让你看到他生命的状态。我们也是，神兴起环境，是让你抓住这个机会，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更像耶稣。你会发现，糟糕，糟糕。明天讲章还没准备，明天又有一个，明天听说有几个重要的这个慕道友来我们教会，我有点紧张了。你看，一下子你的心里面真实状态就流露出来了。那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呼叫阿巴父。所以你的祷告可能是真实的，阿巴父啊，阿巴父啊。”你的祷告可能也是模仿，因为那些有名的牧者、大能的牧者，上次来为我祷告的那个牧者，他就是这么祷告的。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很有爱，我也要这样祷告。或许你正享受这样的祷告，但神的心意是，神儿子的灵进入你的心里面，跟你那颗儿女的心产生一个互动。我们这样，我们是照着合法的权益，我们做神的儿女，神已经儿子的灵浇灌我们的，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但是一个收纳的孩子不会呼叫阿巴父。我们人类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看连孩子也不会，对不对？我们要叫他爸爸妈妈。当他喊爸爸妈妈的时候，哎呦，母亲的心都酥了，母亲的心都融化了。但是他不知道，他有没有那颗儿子的心，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能力表达他是不是。你以为他100%的带着这个儿子的心，妈妈、爸爸，你看到没有？我们人类被创造都渴望一个经历，就是我们的所爱的那个孩子，他带着一颗儿女的心，100%的喊我们。我们有的父母亲说，但凡我的女儿喊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又要钱了。为什么？因为你懂她。但凡这个时候他就要钱了，但凡这个时候他就要买鞋了、买衣服了，神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是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看到我们本身也渴望儿女们100%儿子的心、女儿的心。你想想看，为什么神要这么干？神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天父要的是啥？要的是100%带着这个儿女的心，说爸爸妈妈，感谢主啊！感谢主，那圣灵浇灌在这里，圣灵浇我用这个笔标出来。好，圣灵浇灌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若这个人对他的父亲、母亲没有一颗儿女的心，那这个圣灵就不能在他身上以儿子的身份的灵起作用。神的灵必须要在你的生命中找到共鸣，他能够在你的生命的经历中成为真实。所以为什么在基督徒在一些经历当中？越来越爱神，越来越不担忧，越来越一天的日子一天过呢？是因为你越来越真实的知道神会掌权，神会掌权。所以，当你的心像父母的心关了起来的时候，你就对任何父亲式的人物都没有了一颗儿子的心，包括对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哎呀，我的父母亲已经不健在了，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一颗儿子跟儿女的心呢？你身边应该有跟对你最亲的人，甚至还有一些长辈们在，或者教会有一些权柄在。或许你的牧者不够完美，但是你对权柄的态度能够指明你心里面那颗儿女的心。这个牧者很糟糕，假设很糟糕，你有100个理由说他不好，但一颗儿女的心，他就不会。哎呀，他也是个人，我们为他祷告就好了。这是儿女的心自然而然的流露。为什么？我爸就是这样，他改不了了。我爸就是这样，他改不掉了。 我能接纳我的爸爸是这样子，我能做的就是为他遮盖。我爸爸喜欢比方假设你爸爸在外面喜欢流口水，那我们就先准备些东西，避免他不尴尬，对吗？年纪的那个挪亚的儿子嘛，他就倒着进去，把衣服遮盖在他父亲的身上。我们好多人在讲道的时候呢，一直强调这个行为，却忽略了他的心里面有一颗儿子的心，他不愿意他的父亲出丑，他接纳他父亲，他愿意遮盖。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对待权柄，也能够呈现你里面那颗儿女的心。与父亲建立关系，OK。所以，当我们的心对父母的心关了起来之后呢，这样你就无法跟任何一个有父亲角色的人有恰当的连接，包括对神，包括对神，你的天父爸爸。拥有一颗儿女的心是最关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寻找一个父亲，因为我想要被祝福，但却不是带着一颗儿女的心，带着一个目的性。所以，我们来祷告神，是希望我们教会更复兴。我们祷告神是希望我们的施工更被人纪念，你还是祷告神说神呐、啊，让我更加懂你的天父的心，懂父的这个心意，好，我们继续往下啊，今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讲完。你看圣经里面有提到说，约书亚是嫩的儿子，加勒是耶夫尼的儿子，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大卫有没有说？当撒母耳把膏递他的时候，他立即就公报私仇啊！老父亲，既然你如此对我不好，你忽略我，我也忽略你，没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你看他在逃难的时候，他刻意把他父母亲安顿好。所以合神心意的大卫，你以为是他为神的殿攒财宝吗？你以为他是说，哎呀，我住在这里，我要再怎么样去扩大我的账目吗？不是，是他有一颗心，他体会父神的心意，他有一颗儿子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介绍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介绍？哇，他这个是某某人，是几千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哦，他曾经创立某某事工，对吗？我们都用这些来介绍，很少像圣经一样，他是某某人的儿子。你看，为什么不说大卫是诗人呢？大卫是勇士呢？他却说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大家都知道。都知道耶西哦，对对，我还有个儿子，我还有儿子在外面放羊呢，因为我从心底深处相信不是他，他这个家伙也做不了啥，选谁都不可能选他，所以我也就没把他喊回来。撒母耳就说他不来，我们就不开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又是谁的儿子呢？你又是谁的女儿呢？连耶稣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的儿子。连耶稣也是一个不完美人的儿子。对，今天如果大卫来到我们教会的话，因着他的失败，他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再服侍了，永远没有机会再站立、再占据任何有权柄的位置了。但是耶稣呢，却说他是大卫的后代，肉身上说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能够接纳一个不完美的父亲。所以原生家庭是让你认清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父母亲是不完美的，我们有一个完美的父母亲，而不是让你天天说你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你还记得我上一次讲的那个1米75的例子吗？你天天早上起来去把你爸爸妈妈敲开说，你为什么把我生了1米75？你为什么把我生了1米75？你为什么把我生了？你为什么不为你把我生到1米75而认罪悔改呢？你没有为此而认罪悔改。在上一周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一个营会，有一个孩子，他的走路不方便，我就靠近他，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他小时候的时候因为发烧，没有来得及医治。又接下来的那几天，我就特别特别关注他。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看？他说我的父母亲他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也已经很内疚，特别是我的妈妈，她非常非常内疚了。他有一颗儿子的心，他能体会到他父母亲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内疚的想法。那你呢？如果耶稣都能够作为一个不完美人的儿子，那你呢？我呢？我们效法耶稣是效法接纳我的父母亲他的不完美，同时在他给我的那个爱里面去向神献上感恩。 当你有一颗儿女的心的时候，神透过父母亲要给我们的祝福，就自然而然的流淌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那一天，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就刻意我们全家要去找我的父母亲，待了1周多的时间，跟我爸爸一起去抓虾，然后呢，跟我爸爸一起去聊天，然后爸爸跟两个孩子一起玩。那对于有些人来说还有这样的机会，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没有了，啊，那你怎么办？我想鼓励你去找你生命当中你认可的，或者你能够接纳你对你让你觉得对你有爱的这个属灵的权柄，或者说长辈，七大姑八大姨也可以，跟他去聊聊天，唠唠嗑，听他讲一讲你小时候的事情，让他也讲一讲你爸妈都在的时候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就是来听，当他的一些表达。一些说话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祷告说：“神啊，我接纳他的不完美，我接纳他的不完美，我接纳他不完美，我要像耶稣，我要像耶稣，我要像耶稣，我要像耶稣。”可能有一些父辈一开口就抱怨，可能一些父辈一开口就骂脏话。我们像学习像耶稣一样接纳他的不完美，为的是什么？操练我们的一颗儿女的心，操练我们一颗儿女。那。有的人就说：“哎，我发现我真的没有一颗儿女的心。我们怎么样找到做儿子的心呢？”啊，在我们很多人的儿女的心都是在跟父母亲相处的时候丢失的，或者说一点一点关上的。仇敌正在给你一个谎言，他不爱你，他恨你，他讨厌你，他总是否定你。你要去当一颗儿子跟女儿的心的时候，他会100%说：“仇敌，我现在情绪上的确是有这种感受。”但是这不是事实，仇敌正在透过你的情绪让你相信一个事实，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透过你的情绪。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鼓励大家去搜索，因为这个情绪是我们唯一把我们的心打开，让仇敌放下谎言的一个时刻。你看，门口保安，或者说你走在大街上，有个人看着你说你好丑啊，你不会入心，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心打开给他。这个话就随风吹过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关系里面，我们会有把我们的心打开，接受喜怒哀厌怕惊羞，所以在每一次的感受当中，情绪感受当中，我们开始去试着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心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啥呢？不受伤吗？保守你的心怎么呢？刚强吗？保守你的心充满恩典，充满信心吗？不是，保守你的心。心像耶稣一样有一颗儿子的心，能够体会父的心意。那我们在很多日常生活相处当中，跟父亲的心关了起来，好多时候都不是真相。你们都听过我的见证，对吗？我上一周在一个地方在分享的时候，好多孩子、好多现场的人都被触动。那天晚上，神的爱大大的充满，你知道吗？我们的服侍的弟兄姐妹。那个发纸的时候发来不及了，就拎了一提的纸，就每个地方就放一卷一卷。神的爱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满溢进来，就好像一个水杯一样，里边的脏东西出不来，就神的爱一直往里面倒，一直往里面倒。它最先出来的时候全是那些痛苦、垃圾，到最后就整个水就变清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像这个作者一样，试着为自己。来写一封信，写给自己父母亲。他说呢，啊，我请你原谅。当我10岁的时候，我将我的心向你关上，不再做你的儿子。他的10岁的时候，他爸爸让他去修那个草坪，他们起了冲突。他不要去修，他不要去那个除草，他们起了极大的冲突。在那一天，他的心对他父亲就关了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写过信了，写过那封信了，我鼓励你再写一次。为着我们曾经的心关起来，请求父亲的原谅。那或许你觉得说你的父母亲不健在了，那你觉得这封信不能够寄出去，没有关系，你找一个你属灵的权柄或者你信任的人，你读给他听。当你在读的时候，就像我们朗读这本书的姐妹一样，她的心得了极大的医治。我们的姐妹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是第3章的那个要祝福父亲的时候，读那她。录了好几遍，即便是最终在录的时候，还是充满着那个爱在里面。 神的恩高在我们当中。所以啊，写那封信，鼓励你还是先继续写那封信。如果你写过了，你再读一下，是不是这里作者所提到的那个意思？好，那同时我也想，如果我们能有机会啊，我得到陈老师的授权，给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如果是在某一个城市，我们已经有十几位的家人，我们可以相约，我们有一次线下的。那在线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环节，就是来拥抱。在拥抱的时候，这是神给天父的心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个特权，就是我们可以拥抱，使我们的膀臂成为天父的膀臂，像那个老父亲拥抱浪子一样的去拥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当然我们是弟兄和弟兄，姐妹跟姐妹。有时候呢，在我们的营会里面，在西方的文化里面是可以啊，就是弟兄跟姐妹有一个拥抱的。每一次这样的拥抱祷告的时候，带来极大的突破。啊，上一周我们也是经历过这样一个极大突破，神的爱就在传递，神的爱就在传递。那此时此刻，我想要为你们也来做这样一个祷告。啊，怎么办？你可以找一个枕头，你可以找一个枕头，你把它抱在你的怀里面。我想来为你做一个祷告。如果你准备好了，抱着你的枕头，我来为你祷告。好，来为，OK，好。啊，我看秋月抱着她的宝宝啊，也可以啊，抱着。那我们相信神会使用我们的膀臂成为天父的膀臂，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圣灵也正在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承认，我曾经像我深深的父亲母亲，缺失了一颗儿子或者女儿的心。天父，对那些在我生命当中照顾我、喂养我那些长辈们，失去了一颗儿子、女儿的心。天父，我承认我没有耶稣那样的儿子的心，虽然你已经给了我基督里儿子的灵，然而这种儿子的生命还没有在我的生命里面真正的活起来，还没有成为真实。此刻，我愿意回转，请你饶恕我，请你赦免我，我盼望重新获得这颗儿子的心。亲爱的天父，此时此刻，求你使用我们的膀臂，成为天父阿爸的那个膀臂，拥抱我们，拥抱我们每一个儿子跟女儿。阿爸父，你的爱正在爱着我们。阿爸父，你的爱正在爱着我们。阿爸父，你的爱正在爱着我们。阿爸父，你的爱也正在浇灌在我每一个弟兄姐妹破碎的那个心里面，甚至仇敌此时此刻正在控告你说，就是因为你的父亲，因为你的母亲，你才有现在的婚姻、现在的家庭，你是如此糟糕，就是因为他们。我想此时此刻，神的爱正在浇灌你，你可以看到他们无能为力，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尽了他们的力量。天父要成为你的父亲。天父要成为你的母亲，天父那个父亲的爱，那个母亲的爱要来浇灌你，你不致缺乏，你不致缺乏。阿爸父神，此时此刻我祷告你的爱就来爱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你可以紧紧的抱着那个枕头，神的爱要来抱到你，神的爱要来临到你的心里面，那填满你心里面的每一个的那个空洞，它需要一个过程。神的爱将持续不断的浇灌在你里面。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说，他很奇怪，参加完天父的心之后，好像常常会流泪，感觉他好软弱，感觉到他好不勇敢一样。弟兄姐妹，不要去限制圣灵的感动。你太久没有被这个爱来滋养了，你太久没有被这个爱来填满了。阿爸父神的爱正在浇灌在你的心里面，他也正在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正在浇灌在你的心里面。他爱你，他爱你，天父， 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让我们可以来效法；也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一切的论断，对我的论断，对我跟我父母亲的论断，对我父母亲的论断。父神呐，你的宝血都厚厚的涂抹。圣灵，此时此刻，你正将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啊，请你来开启我的心，来开启我的心。天父，谢谢你，你正在打开一扇门，我以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的身份进到你的面前。阿巴父，我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说，我承认，我可能从没有完全完，我尝过这个被天父爸爸拥抱的那个爱的滋味。天父，就求你给我，因为你也渴望给我，你也渴望我经历这份爱。阿巴父，谢谢你，我愿意像一个孩子一样。此时此刻，像一个孩子一样，被天父爸爸来拥抱。阿巴父，谢谢你，阿巴父，谢谢你。就在此时此刻，阿巴父，你的爱正在爱着我们。主啊，我谢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当这个作者 James 他这个被 Jack Winter，就是这个施工的创办人，像一个孩子一样抱在怀里，这样的拥抱。他说结束之后啊，他自然而然在祷告当中，天父这个称呼就脱口而出。我相信我们刚刚的祷告也能带你更多的进入到这样一个爱里面。那接下来这个作者有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呢。他跟他爸爸之间的互动，爸爸我爱你啊，这个在中国人文化里面是非常难的，不是说你一定要说这几个字儿，亲爱的家人们，也不要又落入到行为当中去，不是这几个，不是要说这几个字儿，而是说在你的心里面满了对那个爱，可能你不用说这几个字儿，可能说爸来喝点水，外面好热，因为你的里面都是在表达爸爸我爱你，可能你的爸爸跟你说，哎，走路慢一点，开车慢一点。你就会立即感受到他在说：“孩子，我爱你，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遇到一些不顺，开车开慢一点，不要跟那些人斗气。”你就感受到他的每一句话都在说：“孩子，我爱你，孩子，我爱你，孩子，我爱你。”这是一颗儿女的心，自然而然就突破了他所不能的地方。他不会那样表达，他不会那样说。我一直很期待，我的太太跟我说：“对不起。”当然，有时候全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啊，1000次、10000次里面，可能有一次、两次是他的错。我很期待他说对不起，因为我需要这样子。后来神就在这个点上开启我。我很喜欢吃饺子，但凡莫名其妙的有一个手现包的饺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说对不起，我错了。可是你为什么要逼这个人，他一定要说出那个话来呢？因为他里面没有那个东西，你能明白吗？他里面没有那个100块，你站在他面前，你为什么不给我1000块？你别人都有，你为什么不给？他说：“哎，我给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指引你去把它当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去按照我们的标准去要求对方。所以当吃到饺子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满满的对不起。所以吃20个，为什么呢？听20次对不起。以后也其实也就不需要了，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当你有一颗儿子跟女儿的心的时候，外面的这个要求，你的那个标准，分别善恶树的标准，你会自然而然的放下，也会自然而然的理解对方的不容易。你不是理性合理化他不容易，而是你看到了像耶稣一样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的生命就在你。”就在你的生命当中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所以作者有提到说他跟他父亲的这么一个互动，你看到连在西方的文化里面说我爱你都这么难，更何况我们的文化？那现在好多了，现在有语音对吗？现在有文字，你发过去你又看不到，管他呢啊！你先把这个爱的炸弹扔给对方，方便多了啊！你可以用微信，你可以用语音，都可以。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恢复神创造我们的那颗儿女的心。当我们有一颗儿女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也被这份爱滋养，他为父为母的那个爱也会被打饱，就会倍增、倍增、倍增、倍增。在爱里面，我们的生命会自然而然的改变。OK，好，我还有一小会儿啊。 那你们呢？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当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说，让他回来主持他的葬礼。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确定这个儿子对他有一颗儿子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们要学习老大。你看老大，老爸喜欢，为什么呢？老大经常做饭，经常炒菜，经常给这个爸爸按按肩膀，那我也去这么做吧，做做做。为什么？因为我也想要被爸爸爱。但老大他之所以有这些行为，是因为他有心。哎，你说，哎呀，那个老大这个心眼稠，不是他心眼稠，是他心里面想着这个人，他能想很多方式。你以为就是买鞋，他突然发现他不买鞋了，他去按肩膀了。你也按肩膀，你突然发现他不按肩膀了，他去剪脚趾甲了。你也去剪脚趾，你突然发现他已经把家里面的空调又给换了。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用心去在对他的父母亲，而你呢不知道，你有脑子。所以你只能去模仿行为。愿我们都回到那样一个用心去对待父母亲。有时候不是礼物，有时候不是礼物，有时候不是钱，有时候就是我带着一颗儿女的心，就陪陪他，说说张家长李家短，甚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啊？这些都是儿女的心。所以当这个作者把那颗心信投到那个信封里面的时候，他就打开了那扇门，鼓励你们。啊，在写这封信，其实际上是活在一颗饶恕里面，就是我不要我自己错失神借着我父母亲给我的祝福，就当我的心关闭的时候，我再也不理你了，我要惩罚你。实际上好傻，因为父母亲给我们的祝福都在那里。啊，不瞒你们说，前段时间我的爸爸要去把房的名字过了，他身体很好，我们都关系也挺好的，非常好。他觉得反正都是你的，咱俩就给你。哇，我就觉得说，哇，这样一个被祝福，我们没有那种感觉不好意思，好像说我这么不孝，像那个小儿子一样，都是我都给我，不是不是，就是你会看到父母亲他时刻想着怎么样祝福你，怎么想着祝福你，因为这是神给父母亲那个天生的。但当我们失去了那颗儿女的心的时候，这些祝福你领受不到，你得不到，你抓也抓不到，你抓到也会走掉。所以事实上就是说。当你无法真正认识天父，除非你有一颗儿子或者女儿的心。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周六，你可以试着把一些事情放一放，在 Soken 音乐当中，你跟着天父爸爸去沟通，去讲话，让天父爸爸对你来说话。你可以，当你没有这颗儿女的心的时候，你可以领受天父的触摸，你可以在医治特会的时候被这个大能的牧者感动到、震撼到。然后过了几天，你糟糕不行了，你又干渴了，你又软弱了，好像你想再去找这个牧者一样。这不是神的心意，神渴望你跟我都能够随时随地的进到父的那个安息当中。你可以经历他对你的爱，但当你真正的活在一颗儿女的心的时候，你会随时随地的进到这样一个安息里面。我越来越懂得神所说的那个安息是什么意思，那是一个。就像一首歌里面所唱的，那是从一出生我们都被抱，就这里面他什么都有了，他什么都在父的计划里面，带着爱的计划里面。我盼望你成为一个有儿子女儿的心，因为只有那些拥有儿女的心，才能够活在以他为父的关系当中。当你没有这颗儿女的心的时候，你活在忐忑不安里面，因为他是老板，你总觉得你怕做错，怕做的不够。怕教会带人少了，他责怪你；怕你探望不够殷勤，怕你奉献不够多，怕你摆上不够多。但当你活在一个爱里面的时候，你到了你的父母的家里面，你会自然而然躺在他的床上，看着他的忙碌，因为你在爱里面你是被接纳的。当你开始认识到他是父亲，他的爱就开始感动你，并且充满你的心。这种爱总是不离不弃，源远流长，它连接不断的浇灌在你的心底。直到它充满了你心中每一个创伤的孔洞。各位，天父的心，它不是一个知识，不是要用脑子去听的，它是一个启示。它临到你的心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每一个孔洞、缺爱的地方，都会被这个爱来翻腾，以至于你开始满意，你开始浸泡在爱里面，你甚至可以在里面翱翔。有两件事情我是非常清楚知道的，如果你对神所给你的。父母没有一颗儿子的心，这里是儿子也是指儿女啊，你就无法跟神建立那种以他为父的关系。他是你的父亲的话， 他会兜底，你会有一个确据，就是没关系，我父兜底，就像耶稣一样在床上睡着了，他知道他父亲会兜底的，你怕什么呢？怕什么呢？就这种惧怕会常常折磨我们啊！你去坐一下副驾驶，你会知道，你会很紧张。对，那如果你是这样一颗状态的话呢？你会一生都陷在孤儿的生活方式里面，你会觉得当有人给你发一个消息的时候，你会想说：哎呀，我要不要上线？我不上线，我怕我丢了什么东西；我不上线，我怕我又错失了什么东西。这完全不是神的，不是。你看看你的心有没有力量，愿不愿意？不愿意就不要上线，没关系的。你不会错失神的祝福，你总归会获得神的祝福里面，只是先后而已。那一个孤儿状态呢？所有的学习都要学，所有课都要上，这个也很好，我也要上，那个也很好，我也要上。到后面你都学杂了，你完全就累了，因为有些内容是很理性的，有些是很心灵体验的。那像儿子的心，他就非常的注重心灵体验。如果你一边读儿子的心，一边读神学，你会比较痛苦。我不是说神学不好。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当你一边在理性的这个堆建里面，一边又在感性里面的时候，你会比较痛苦，因为你会去质疑，哎，那个是什么？为什么会感动？有什么神学依据吗？有什么神学的背景的不一致吗？所以鼓励你，给你一点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我安静的来进入到天父的心这个启示当中。他不是要夺走你的神学，他要成全；他不是要夺走你的事工，他要成全。他不是要让你教会毁灭，不是，他要来成全，他要让你来复兴，他不是不让你去看你的孩子，不是不让你去照顾你的婚姻，他要来祝福你的婚姻、亲子关系，这个是心意，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活在神的这个安息爱里面的时候，我会自然而然带出神的生命来，你的关系会自然而然的美化，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合一，你跟人的关系会越来越美化，大家会觉得说你越来越温柔了。大家会觉得你越来越喜乐了，你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个，如果你正参与一些服事，却没有一颗儿子的心，你服事的果效总会受到限制。因为要像耶稣那样，你首先是在心里面做儿子。如果你没有一颗儿子的心，你像耶稣一样说话行事的能力都会因着你的心而受限制。希伯来书1章1节这样说：从前神透过先知们说话，而今天，他透过他的儿子说话，所以你在讲道的时候，你的出口会自然而然，会自然而然的流淌，是因为你有一颗儿子的心，你不怕别人说你讲的乱，是因为你听到爸爸的想法，就说这个见证，就分享这个。神仍然喜欢透过儿子们来说话，关于天父和他的爱的这个启示，对教会的未来至关重要，同样对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到现在，你突然发现，你一开始你对这一次的读书会，你有了不一样的一个认识，我鼓励你重新再去看一遍，从第一章开始。或许你曾经轻视了，或者没有重视自我搜索，你重新去自我搜索，你会看到你的心在哪个阶段，你会看到你的生命状态是在哪个阶段。我们一定会经过天父儿女成长，成为基督的幸福。仇敌正在夺走我们儿女的心。当我们没有一颗儿女的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来，我们的家庭也没有办法活在这个里面。当我们这样的家庭去到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也不是一颗儿女的心的一个教会。那基督的心腹如何成型？我们都盼望他再来，都盼望他再来，就像上次那首歌里面所唱到的一样，再来的新郎啊，你再来，再来。他要来迎娶这个教会，而教会是你跟我组成的。你迎娶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呢？我们要预备大的建筑物吗？好的音响吗？有能力的奖章吗？不是，是神的儿女们。让我们神的儿女们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活在得胜有余，得胜有余，在这个成圣的路上，我们组成教会，成为一个基督的心腹，是完美的，是他所爱慕的。好的，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想在最后的时候再为你做一个祷告。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面，来为你做祝福的祷告。亲爱的阿巴父，也求你来祝福我们手所按的地方。天父，你帮助我们，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你。你说时候到了，如今拜父的要心灵跟诚实。 阿巴夫说：“以前我们不知道怎么带着心灵跟诚实，那个诚实也被翻译作真理。天父，我现在明白了，啊，这颗心不单单是我们以前所理解的谦卑、柔和、摆上，乃是一颗儿子的心，一颗儿女的心。在这样一个儿女的心里面，自然而然产生了耶稣那样的状况。他走向十字架有顺服，他在被鞭打的时候，他有忍受。”他在看到旁边的人还在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有怜悯，原来是这样一颗心。阿爸父神带着一颗这样的心，也活在这样一个真理里面，就是父神，你呼召我们经过福音的大能，进入到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当中。阿爸父，谢谢你，我们这一群家人都渴望为你摆上，我们都渴望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当中一些人，你正在背着十字架。当旁边的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血气就让我们放下这个十字架，去跟他去辩论，说我原都是为你好的，你还这样的狼心狗肺。我看到一个场景，就是我们有一些人想要效法耶稣，好像被鞭子打了3下4下之后，你开始痛了，说哎不要了不要了，因为你一直在用你的意志来服侍。你想要有一个好的行为，你想要有一个好的榜样。今天，天父爸爸没有要来责怪你，天父爸爸要来让你看到你的真心是什么样子。阿爸父，我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自己，你却没有责怪我们，没有羞辱我们。你像那个老父亲一样抱住这个浪子，就连连亲嘴。你要来恢复我们，你要恢复我们神儿女这个荣耀的自由。阿爸父啊，谢谢你。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这一群家人，带领我们继续的在这个启示里面持续不断的浸泡。阿爸父神，你的爱也正在借着我们手所按的，来侵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阿爸父，你也正在改变我们，更像你的儿子耶稣。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